感谢主耶稣的带领，大家平安啊！很高兴能够在这个礼拜哈、跟大家一起来学习有关启示录的一些基本的内容啊，能够透过学习启示录，能够让我们在末世的追求上啊，能够得到长进啊，也知道。能够在这个末世的世代当中，一个基督徒怎么来自处啊？我们在读启示录的时候总是会有一种奥秘的感觉哈、这个启示录好像很奥秘啊，所以有些人读到犹大书就停止了，就没有继续再读启示录，因为总觉得启示录好像是很奥秘的一卷圣经的经卷当然启示录本身是一份奥秘，但是如果以我们现在的时段来读启示录，启示录它是展开的我们是看得懂的，也应该知道启示录里面所神所启示的内容才对我们说但以理书它是旧约圣经的启示录但以理书它是旧约圣经的启示录那但以理书当中它所预言的有当代的事情，有近代的事情，也有末世的事情我们如果读但以理书的话大概当代就会指着巴比伦国，还有犹大国、以色列国要被掳归回到耶路撒冷这是当代的我们如果读但以理书的话，大概可以知道。那但以理看见这个异象，或者是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看见这个异象，虽然他们不懂，但是神让那个但以理先知可以知道，然后向巴比伦王来做解释。那近代呢就是巴比伦国以后，马代、波斯、希腊以及罗马，那罗马就是主耶稣的时代所统治的一个政府，那对但以理来讲那是近代的就是巴比伦国以后，但以理先知死了，后面所要发生的一些事情，神也透过但以理书把它讲清楚说明白，所以这些事情在但以理先知的时代还没有发生经过了几百年后，按着但以理书里面所记载的一件一件就发生了，应验了那个叫做近代。那但以理书当中还有末代，那这个末代呢，但以理先知已经从异象当中来得知，但是这个末代的事情但以理先知他并不知道，他只知道异象的内容，但是他并不知道异象的含义是什么，所以他为了要明白异象的含义，所以他向神祷告。那向神祷告，神怎么跟他讲呢？我们看但以理书的第八章，但以理书的第八章请看26节，但以理书的第八章26节27节，所说2300日的异象是真的，但你要将这异象封住，因为关乎后来许多的日子。于是我但以理昏迷不醒，病了数日，然后起来办理王的事务。我因这异象惊奇，却无人能明白其中的意思。末后有关于2300日的异象，在但以理书第八章26节讲说这是真的，是神要把这个异象让但以理看见，然后让但以理知道异象的内容，只不过这个异象的真意意思神把它封住了，因为这个异象是关乎末后后来许多的日子，也就是但以理书第九章的一个七，最后一个七。那这个异象呢，但以理看见了， 但是但以理并不明白、哦、并且无人能够明白其中的意思，包括看见异象的但以理他也不知道，因为这个异象呢是关乎后来许多的日子，这个关乎后来就是末日来临前的这一段日子、哦、所以但以理虽然看见这个异象，但是神没有让但以理知道，因为神告诉但以理说你要将这异象封住，既然封住了就是没有打开，没有打开有谁能够知道呢？所以关乎末世的事在但以理书里面，但以理先知已经看见这个异象，但是但以理先知虽然知道异象的内容，却不知道异象的真意在哪里。因为这样子，所以呢但以理他不死心啊，到了第十章，他为了要明白这个异象呢，他向神进食了三个七日二十一天，他想要明白神啊，你都让我看见异象了，那你应该也让我知道这个异象的意思是什么嘛。但是神给他回答是什么？你不会知道，你也不能知道，因为我已经把它封住了、哦、啊，既然封住了就没有人能够知道。虽然当时候但以理他是一个大蒙眷爱灵性高超的神的选民，他没有什么错，他是圣洁的，但是为什么他还是不明白？这跟时候有关系，因为这个跟但以理没有任何关系，这个是关乎末世的，所以神将但以理所看见这个异象的内容让但以理知道，但是没有让但以理知道这个异象的意思是什么，因为这个跟但以理没有绝对关系。这个跟谁有关系？跟末后的世代的我们有关系，所以神把这个意象给封住了、哦、我们再看十二章，十二章的第四节，因为但以理他向神祷告要明白这些事嘛，那神给他的回复是什么呢？第四节，但以理啊，你要隐藏这话，封闭这书，直到末时，必有多人来往奔跑，知识就必增长了。神又告诉他说，你不要求啦，因为我已经把这个信息封住了，要等到什么时候？等到末时了，末后的日子到了，哦、那就有多人起来来往奔跑，来往奔跑就是切心研究了，会有人去研究这个意象的内容是什么，那么知识就必增长，知识就必增长就是他能够了解的，有这一份属灵的知识，他经过了研究、啊、经过了切心的研究，他慢慢能够增长这一些属灵的知识，他当然就能够明白、哦、那我们再看第九节，十二章的第九节，他说：“但以理啊，你只管去。”这个是但以理他又再一次向神求：“神啊，让我知道吧！你都让我看见异象了，你让我知道到底将来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们怎么去预防？让我知道吧！”已经第三次了哈、哦。那神就告诉他说：“但以理啊，你只管去，你只管去，就是说你不要求啦。”你求没有用啦、啊、因为你再怎么求你都不知道。为什么不知道呢？第九节这中间就讲、哦、他说因为这话已经隐藏封闭直到末时了。神让但以理所看见最后的那个末后要发生的事情的意象，神不会让但以理知道的，因为这个意象已经隐藏封闭，要到什么时候？到末时的时候，到末时的时候才能够让但以理所看见的意象的意思让末后的人能够明白。所以这个不是你是谁你向神祷告就能够明白的，而是时候到了切心研究之后你才能够明白的。虽然当时的但以理他是一个啊、圣洁高超大蒙眷爱的神的工人神的先知，他能够解巴比伦王所看的异象，他也能够解他之前、啊、所看的异象，但是关于末后的异象，他虽然向神祷告了并且禁食了三个七日，神跟他讲说算了吧，你去吧，你不会知道的，因为我已经把这些事隐藏封闭，你所看这个异象我已经把它封住了，什么时候才打开？直到末时。 所以有些意象不是你想求就能够知道的，也不是你切心研究就能够晓得的。有些意象，有些神的旨意，有些神的启示呢，哦，是要到时候到了，哦，那我们切心研究，我们才能够明白，才能够知道的，哦。那什么时候是末时呢？我们来看启示录的第一章。启示录的第一章，请看第三节。启示录的第一章第三节，念这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因为日期近了。启示录的第一章开头的时候，就让我们知道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是什么？日期近了。这个日期近了呢，就跟刚刚我们所读到的但以理书的第八章二十六节，还有十二章的第四节和第九节，神告诉但以理说：“你不用祷告，你也不用祈求，因为这个是已经隐藏封闭了。”这些事情要到什么时候才知道？末时来了才知道。所以末时才是能够解开但以理他所看见的异象的一个最主要的时间点。那到了启示录第一章刚刚所读的第三节，就讲到说，因为日期近了，日期近了，也就是说末期到了。末期到了，当然刚刚所谈到的隐藏封闭的意象，在这个时候应该会打开才对，因为神所说隐藏封闭要到什么时候？直到末时嘛。那到启示录第一章第三节就告诉我们说，日期到了，神所说的末后的日期到了，也就是说，对但以理先知当代所隐藏的这些末世要发生的事情的。这些意象到了启示录已经打开了，已经打开，因为日期到了，日期到就要打开嘛，哦，我们再看二十二章，二十二章这边再讲一次，我们看第十节，最后的启示录二十二章第十节要结束的时候，神还特别交代这件事情，哦，二十二章的第十节，他又对我说，不可封了这书上的预言，因为日期近了。最后要结束的时候，神又交代一次，他说不可封这书上的预言。但以理的时候，神告诉他说你要把它封住隐藏，但是呢，启示录呢是要打开，所以神告诉他们说不可封了这书上的预言。为什么？因为日期到了，日期到了，哦，所以我们从启示录的第一章第三节，还有二十二章第十节，我们就可以很清楚的来知道，但以理先知他所不能够知道神要启示他有关末后的事情的意象，当时候是隐藏封闭的。你再怎么求，灵性再怎么高超，再怎么大蒙眷爱，连但以理他想要知道都不能够知道，因为日期还没到。但是我们今天呢，我们今天跟但以理不一样哦，但以理是不知道，而且是因为时候未到。我们现在呢，日期到了，日期近了。所以就我们现在来讲，启示录它不是封住的，也不是隐藏的，启示录它是打开的，打开的。所以我们如果从这一个角度来看启示录的时候，我们就不能够讲说启示录它是一份奥秘。如果是但以理的时代，启示录是奥秘，你是没有办法知道的。但我们现在呢，启示录不是奥秘，不是关起来的，不是封住的，启示录它是打开的，因为这个日期已经到了。那启示录为了让我们知道说日期到了，我们可以看得懂的，所以他第一章一开头就告诉我们说，因为日期近了，到了要结束的时候，神就特别交代一次说，不可封了这书上的预言，因为日期近了。所以我们今天不应该把启示录当成是一卷奥秘的书卷， 而是要把它当成是一卷，过去是奥秘的，但是现在时候到了，就我们现在来讲，启示录它是打开的，它是打开的，我们应该要进一步的进到启示里面来，来了解我们现今的世代末时来临前，我们将会遇到什么事情，我们的教会将会面对到什么样的灾难，我们在这个事情跟灾难当中，我们怎么样自处，让自己的信仰不至于因为这个世代的变化，我们所遇到的这些灾难而让信仰遇到了挫折，并且遇到了伤害，甚至于离开了这一份能够引导我们进入他的国的一份的信仰。这是最重要的一个了解启示的一个动机，跟我们了解启示的一个目的啊。那到底怎么样才能够明白启示录哈？我们再回来看《但以理书》的第十二章，《但以理书》的十二章啊，请看第十节，《但以理书》的十二章第十节。有许多人使自己清净洁白，且被熬炼，但恶人仍必行恶，一切恶人都不明白，唯独智慧人能明白。第十节就讲到时候到了以外，这个是时期的问题啦。如果信徒没有活在我们现今的世代，他永远不了解，永远不知道，因为神把它隐藏了。那我们现在呢，活在这个世代，日期近了，启示录打开了，那虽然打开了，我们怎么才能够明白？刚刚我们所读的有三件事情很重要。第一件事情，要使自己清净洁白。什么叫使自己清净洁白？就是要让自己成为圣洁，因为招我们的是圣洁的，所以我们也应当要追求圣洁。这个圣洁很重要。那圣洁怎么来？当然我们要明白神的道理。那更重要的是什么？要像大卫一样，大卫向神祷告说：求神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重新有正直的灵。所以清净洁白就是要有清洁的心跟正直的灵。我们今天要明白神在末世来临前的一些启示内容，我们要知道我们将来要面对到什么样的状态，在信仰上我们可能会面对到什么样的事件，第一个，我们自己要让自己清净洁白，我们要向神祷告，求神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重新有正直的灵。也就是说，我们心清灵直啦，灵正直啦，这是我们要追求的。如果我们没有让自己清净洁白，我们没有办法明白神透过异象要让我们明白的这个事件，这个事情好像但以理先知一样，他要知道近代跟当代的一些所启示的事情，他也是一个道蒙眷爱灵性高超的一个先知，他才能够让神向他启示嘛。那我们今天也是一样啊，虽然启示都是打开的，但是我们要让自己心清，要让自己灵正直，我们才能够明白。第二个第十节中间这里又讲到说，且要被熬炼，这个熬炼它所代表的心的熬炼，心理的熬炼，就是说我们要明白启示录，我们 要懂得愿意进到孤独里面来。什么叫孤独？就是说好像那个约翰一样，约翰他能够让神向他启示这些异象，是因为他进到孤独的拔摩海岛里面，他不是在繁华的大都会，他是在一个无人的岛屿，叫做拔摩海岛，是被放逐到那个地方去。那这是用心理的熬炼，我们今天要明白启示录，我们要有心理的熬炼，我们愿意付出时间，安静的来读启示录，安静的来读，那是一份熬炼，一份熬炼，因为我们现代的人很忙碌嘛。非常忙碌，那有个人很多很多的这个理想，很多很多的目标，我们没有办法安静的心来看 啊，神要我们知道的这些幕后的事情，我们不愿意用孤独的心来看神要我们明白的一些啊奥秘啊。当然，我们因为外在的事件繁杂，就没有办法让自己清静，没有办法让自己安静。当然，我们就不能够明白神要我们明白的一些啊神所启示的内容啊。所以，我们要愿意被熬炼。好，用清静的心来看神借着约翰所写成他所看见异象的内容，那我们就能够明白。第三个，他说唯独智慧人能明白。智慧从哪里来？智慧呢，从向神祷告来。所以雅各书第一章第五节就讲，我们若有缺少智慧的，可以向那不斥责人也厚赐与人的神求啦，那神就会把智慧赐给你。所以我们要明白启示的内容，我们要透过祷告求神赐给我们属灵的智慧，我们就能够因着神所赐的智慧来明白。那智慧从哪里来呢？保罗写信给提摩太说，提摩太他从小明白圣经的道理，因为他所明白圣经的道理，就能够让他有什么得救的智慧。所以智慧从哪里来？智慧从小明白圣经的道理。所以我们要有智慧，要明白圣经的道理，我们要对圣经熟悉啦，熟悉。因为启示录你要明白它，你要用先知书里面的一些记载来看启示录，你就能够找到答案。那如果我们不能够明白圣经的道理，这个提摩太，保罗写给提摩太的圣经是指旧约圣经了，所以我们要明白圣经的道理，那我们才能够有得救的智慧。所以智慧是从明白圣经的道理来，我们要多用一些时间来读圣经。那圣经越熟悉，你对启示的了解越清楚，这个智慧呢，它也是从这个敬畏神来，像箴言第九章那边就讲，敬畏神是智慧的开端。所以我们在明白启示录，我们要预备一颗敬畏神的心。我不是为了要与众不同，我不是为了要让别人知道说，我对启示录很有研究，我对圣经有研究，我是为了要敬畏神。是因为我敬畏神，我必须要认识神在圣经当中要我认识的一些道理，用一份敬畏的心来向神求。那敬畏神的心就是智慧的开端，所以这三件事情很重要。我们可以向神求智慧，我们可以读圣经来得到得救的智慧，我们也用一颗敬畏神的心，就是智慧的开端。那有了智慧呢，智慧的人就能够明白这个神所启示的内容，就是到了时候日期到了，因为我们能够清净洁白，因为我们愿意被熬炼，也因为我们有智慧，那我们就能够明白但以理他所不能够明白末期来到以前我们在启示录当中所能够了解的一些内容这个是我们在读启示录以前在分享启示录以前先跟大家做一个这个提醒因为不要把启示录当成是一卷奥秘的书卷，启示录就没有奥秘了。奥秘是因为我们没有清净洁白，我们不愿意被熬炼，我们也不愿意从神领受智慧，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去理解启示录。因为日期已经到了，神已经把启示录打开了，只要我们能够像神对但以理所说的清净洁白被熬炼，并且能够成为智慧人，那我们就能够明白但以理那个时代所不能够明白末期要来临前所要遇到的这些状态这是我们先要让自己了解启示录，其实它是打开的我们看一下那个启示录第五章启示录第五章，请看第一节到第五节启示录的第五章第一节到第五节。我看见坐宝座的右手中有书卷，里外都写着字，用七印封严了。 我又看见一位大力的天使大声宣传说，有谁配展开那书卷，揭开那七印呢？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没有能展开能观看那书卷的，因为没有配展开配观看那书卷的，我就大哭。第五节，长老中有一位对我说，不要哭，看哪、啊、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大卫的根，他已经得胜，能以展开那书卷，揭开那七印。啊，这个是约翰他所看见的异象。他看见坐宝座的右手有书卷，而这个书卷呢，里外都写着字，这个书卷就是启示录啦。好，那这个书卷呢，他用七个印封严了、封严了。那封严了，当然不能看啦、啊，因为已经把它封住了嘛。就好像但以理他要看这异象的时候，他要明白神已经把它封住了。那封住了，谁能够明白？因为看不到嘛，看不见啊，看不见当然不能够理解嘛。我们看一下以赛亚书的29章。以赛亚书的29章，好，请看11节。以赛亚书的29章11节，所有的末世，你们看，如封住的书卷，人将这书卷交给士师的说，请念吧。他说，我不能念，因为是封住了。又将这书卷交给不识字的人说，请念吧。他说，我不识字。天底下只有这两种人，一种识字的，一种不识字的。那如果说这个书卷它是封住的，末世是好像封住的书卷是封住的，你拿给识字的说你念吧，他说我怎么念？封住了，我看不到，怎么念呢？你再学问再高也念不到啊，也不能够理解，因为封住了嘛。所以他说我不能念啊，因为已经封住了。那你交给不识字人说你请念吧，他说你就是打开我念不了嘛，因为我不识字嘛。所以不管识字跟不识字，只要是封住的看不见的，没有办法念。好，那又回到启示录的第5章，神让约翰看见坐宝座的右手中拿着书卷，里外都写着字，就表示多啦，很多啦，字内容很多，所以里跟外都写着字。然后呢，他是用七个印封严了。那封严了呢，当然看不到啊，看不到，有看跟没有看是一样的嘛。哦，都没有办法，没有办法理解嘛，因为没有人能够啊观看那书卷嘛。那因为没有人能够展开，没有配得观看那书卷的，有一件事情很重要。好、哦，约翰大哭了。他哭了，大哭了，哦，我常常理解说，他这个是一种大哭解经法，大哭解经法。我不懂，我可以向神求啊，大哭向神求啊。像约翰他看见这个异象，哎呀，怎么办呢？这里面一定是非常珍贵的资料。既然是非常珍贵的资料，如果不是的话，神就不会让我看见嘛。而且是坐在宝座上右手所拿的这么重要的资料啊，但是封住了，我看不到啊，啊，看不到跟没有看是一样的嘛。所以他很紧张，他很紧张。这就好像我们今天要看启示录一样，启示录的道理这么宝贵，这么宝贵啊，但是以我们现在来讲，它是封住的，它是封住的，那怎么办？我们要大哭解经啊，啊，所以读启示录可能要哭了，可能也会哭了，因为太会让你想破头了。哦，这个我好几次的经验是这样子，你想这个是什么意思？因为你没有办法去理解啊，没有办法理解，你又读到了，好像看到那个约翰上所看这个异象一样，右手做宝的右手中拿着一个书卷，明明知道这里面的内容一定非常宝贵，这关乎着这个信息，神的信息，但是我不知道啊，我不知道跟我没有看见是一样的，但是又让我看见了，那怎么办？要大哭解经法嘛，向神祷告嘛，多祷告嘛。那祷告完之后呢，第5节就讲哦，他说长老中有一位对我说，不要哭，看啊，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大卫的根，他已经得胜，能以展开那书卷，揭开那七印。所以大 当这个约翰哭的时候呢，神就差派长老来告诉他说：“你不要哭了，你放心了、大卫的根就是指着耶稣基督啊。”这个我们会在后面会提到啊，会提到大卫的根是耶稣基督。为什么是耶稣？为什么大卫的根是耶稣基督？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神学议题啦，就是整个圣经就贯穿起来，从创世纪贯穿到启示录，把它贯穿起来。大卫的根就耶稣基督、那他能力展开那书卷，揭开那七，也就是说什么？虽然大约翰所看见的这个异象是封住的，被七个印封严了，但是神告诉他说：“你不要哭了，时候到了，耶稣基督已经降生，并且为了这个救恩已经牺牲了。他有资格、有能力，配得展开。”过去封住的书卷现在已经展开了、所以如果我们从这一段圣经来看，启示录对某些人来讲它是封住的，但启示录对某一些人来讲它是打开的、它是打开的。如果我们今天能够用心的来追求，好像约翰的那一种心智一样，我明明知道好像封住的书卷，但是我急着要，我想要，我渴望要知道，所以他才大哭嘛。如果他不渴望，我不晓得也没有关系嘛，看一看就算了，对不对？他不用紧张的，也不用大哭啊，他就是要急切的，很想要知道有关于坐宝座的这位神右手手拿的这个书卷，被七个印封严的这个书卷里面到底内容是什么。所以他才会因为这样子，为了渴求知道，迫切的要了解，他才大哭嘛。所以我们今天要明白已经展开的这个耶稣基督能够配得展开的这个启示录，我们要像约翰一样的这一份心智。那这份心智从哪里来？我们刚刚启示录不是读单一不是读了吗？清净洁白，愿意被熬炼，成为智慧人。那我们用这样子来看启示录，我想启示录对我们来讲，它不是封住的，它是打开的。因为启示录本身日期到了，它已经打开，但是对那一些不想知道的，又把它当成是奥秘的，或者是又把它当成是隐藏的，那他永远没有办法知道，永远没有办法知道、那知道跟不知道它的差别在哪里？我想我们在这一次的这个分享当中我们要来理解这两件事。第一个就是为什么我们要读启示录？不读可以吗？不读可以吗？这第一个。第二个，我们会谈怎么来读启示录，启示录怎么读。这两个是希望能够在这一次把它跟大家一起分享让我们理解为什么要读启示录。那我们知道为什么要读，我们更要知道如何来读启示录。这是两个读启示录的重点好，我们进到第一个部分我们有一份简单的讲义那其他的我们就是做笔记了做笔记，这样才会加深印象加深印象为什么要读启示录呢？因为启示录它是一卷末世信徒的灵修书，它不是只有让我们知道将来我们所要面对的事情而已，它最主要的目的是要让我们透过研读启示录，在末世的时候，我们一个属灵的基督徒、属得救的基督徒、属神国度的基督徒的真耶稣教会信徒，怎么样在这一个末世来临前做一个懂得灵修，并且能够在灵修上得胜得福的一个内容。如果我们不能够明白启示录的内容我们遇到了某些事情，我们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们真的不了解该怎么做。因为末日来临前的状态一定跟过去跟现在的状态不一样，那不一样的状态，我们如果用现在的心思意念、现在追求信仰的态度来面对我们将来所要面对的那一种状态、信仰状态，我们有很多人会在这一场 属灵的征战上失败的。好，那所以为了神，为了让我们知道说我们将来必会遇到什么事情，所以他事先告诉我们，让我们能够理解，当我们真的面对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们当然就能够迎刃而解，并且能够看清事态的状态。这个我已经知道了，所以遇到这个事情也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我还能够继续的持守在这份信仰里面。所以启示录它是一卷使信徒灵修得胜得福的一卷圣经了。所以我们如果读启示录，你读第二章第三章，这里讲到七个得胜，七个得胜，我们来看第二章第七节，第二章的第七节，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再看十一节，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再看十七节。圣灵向众教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我必将那隐藏的玛瑙赐给他，并赐他一块白石，石上写着新名，除了那领受的以外，没有人能认识。再看二十六节，那得胜又遵守我命令到底的，我要赐给他权柄，制服列国。以下省略。再看第三章第五节。凡得胜的必这样穿白衣，我也必不从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且要在我父面前和我父众使者面前认他的名。十二节，三章十二节。得胜的，我要叫他在我神殿中做柱子。以下省略。再看最后一个二十一节，三章二十一节。得胜的，我要赐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以下省略。我们刚刚读了七个经节，它同样都出现一个很重要的词汇，就是得胜的，得胜的，得胜的，得胜的。所以启示录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教导我们怎么样来面对末日所遭遇到的这些状态，并且能够按照我们从启示录所理解的做一个属灵得胜的人。所以他才会讲得胜得胜得胜。如果没有时间，因为我们现在没有那么多时间，你也把这七个得胜里面所讲的内容把它列出来，把它列出来，它是完整的。第一个得胜能够得到什么，第二个得胜能够得到什么，到第七个得胜能够得到什么，把这个得到的内容全部把它集合起来。这就是我们将来在这一份属灵的征战上得胜的人，他能够从神那边所领受的，是非常完美的，非常非常值得我们去领受的。因为我们将来所面对的问题非常的多，非常的大，那怎么去面对，其实在启示录里面就已经告诉我们了。那这个会在这个明天明天的这个时间再跟大家分享。这个得胜非常重要。因为我们属灵本来就是一场征战嘛。那这场征战我们如果不得胜的话，那就是一个失败者。一个失败者怎么能够进到神的国度呢？那是不可能的。一定要成为得胜的人。我们看一下那个提摩太前书第一章。提摩太前书的第一章。请看十八节。我儿提摩太啊，我照从前指着你的预言，将这命令交托你，叫你因此可以打那美好的仗。我们那个提摩太他是领受保罗的一些交托嘛。那我们今天是末世跟提摩太是不一样的。我们也是从启示录当中来领受神的交托。为什么要领受这个交托？就是要让我们去打美好的仗嘛，打美好的仗。为什么要打美好的仗呢？我们看提摩太后书，提摩太后书的第四章第七节第八节， 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那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还爱慕他显现的人。啊，为什么要打美好的仗？因为将来才能够从神那边领受公义的冠冕，公义的冠冕。啊，那这个冠冕呢有两个，啊，在启示中有两个冠冕，有两种冠冕。啊，那这个如果有时间的话再分享。啊，所以这个冠冕一定要领受，没有这个冠冕就进不了神的国了。啊，要得到这个冠冕呢，保罗他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所以每一个人都要打美好的仗哦，你没有打美好的仗，绝对进得不到公义的冠冕。那得不到公义的冠冕，你凭什么进神的国？你没有公义的冠冕了，神不赐给你公义的冠冕，那你进不了神的国。那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在等待爱慕神向你显现。那你怎么等待爱慕？如果你没有公义的冠冕，你怎么等待爱慕？你吓都吓死了。神来是要审判世人的，你没有公义的冠冕，神来了你会不会害怕？你很害怕，因为神来了我是个罪人啊，因为我没有公义的冠冕，所以你不爱慕神的显现的。当你有了公义的冠冕，你就爱慕神的显现。哎呀，我的神啊，我的主，你赶快来吧，因为我现在有资格有条件进入神的国。所以这个公义的冠冕非常重要。那什么才能够领受公义的冠冕？很简单，打美好的仗。所以保罗才劝勉提摩太，哦，我从前交托给你的这些道理，这些工作，就是要让你打美好的仗。一样的道理，今天我们从末日来临前的这个状态当中，神借着启示录把启示录的内容交托给我们，是要让我们在这个末日来临前的这个末世的时代来打美好的仗。那如果今天我们不能够明白整个启示录的内容，我们怎么打仗呢？哦，我们没有办法打仗，没有办法打仗怎么得胜呢？哦，一个人如果能够先了解这个强敌，他要用什么方法来打你，这个强敌再怎么强，这一拳打来可能不把你打死，你会不会害怕？不会，因为你知道他要用右手打你的左脸，对不对？当他要打你的时候，你已经知道了，你早就躲开了。力量再大也没有用嘛，因为你知道。如果不知道呢？哦，不知道你就完了。啊，他到底要出左拳还是出右拳？他到底要勾拳还是要直拳？你通通不知道。那当然，你一定是一个束手无策的一个末世的信徒嘛。哦，所以为什么要读启示录？因为它让我们能够在这一个末世来临前，魔鬼他所用的诡计，我们所要遇到的事情，我们先知道，那我们就能够在这一场征战上，因为我知道知己知彼啊，就能够百战百胜。啊，所以读启示录对我们来讲，它是一卷不是一般的灵修书，是末世信徒的灵修书，是要让我们在这一场属灵的征战上，好像保罗所说的打那美好的仗。那打那美好的仗，我们才能够有公义的冠冕，我们才能够成为一个爱慕神显现的人。哈，这是得胜，一定要得胜。那除了得胜以外呢？其实启示录当中哦，不仅得胜哦，它也让我们得福。哦，末世来临前，我们会遭遇到很多的灾难。好像是一个灾难的一个集合，但是在这灾难当中，启示录也给了我们七个福气，我们称它为末世七福。那什么是末世七福呢？我们先看第一个，第一章，第一章的第三节，刚刚有读到哈。念这书上预言的，那和那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因为日期近了。所以第一福就是你要念、要听、要遵守。念、听、遵守。你没有念、没有听，怎么知道我们会遇到什么事情？我们在末日的时候，我们将会遇到什么样的灾难？我们一个信徒，得救的信徒，会遇到什么样的信仰的一个逼迫？我们不知道，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先了解我们所要走的路。但如果我们能够念、能够读、能够听，并且能够遵守，那其实就我们现今的世代当中，我们才是一个有福的。所以，不要不读启示录，太可惜了。因为你第一福就没有得到了， 我们要念，要听，并且要遵守。哦，所以应该要用更多的时间来读启示录，因为这是末世信徒的第一福。你不要把这个福气丢掉了。哦，要多听、多念、多听，还要遵守。不是只有念、了解、听明白，还要遵守。那你就是一个末世信徒的第一个福气啊。第二个福气呢，我们看十四章。十四章的十三节，我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你要写下从今以后在主里而死的人有福了。圣灵说，是的，他们习了自己的劳苦，做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启示录的末世的第二福就是能够死在主里面，在主里面而死的。这个是我们在丧礼的时候常常念的一段经节。啊，但是哦，这个时候跟现在这个时候是不太一样的。我们现在说要死在主里面，所谓死在主里面，就是为了主的道理而死啦，不会因为遇到什么事情而离开信仰，好，叫死在主里面；不会因为某些事情而离开信仰，这就死在主里面。平常的日子很简单呐，好，大家不会离开信仰。应该在外在的环境当中没有什么逼迫啦，没有什么困境哦，大部分的人都能够守得住信仰，愿意为主而死啦，因为你本身人的生命就是短暂的嘛，哦，但是啊，启示录到十四章的时候，我们会面对很多的逼迫，很多的逼迫，那这个世道日下了哈。就是越来越道德标准越来越低嘛，但是信徒的道德标准会不会降低？神的标准会不会降低？不会啊！哦，现在世人世道的标准哈，越来越低。那越来越低的这个状态里面，我们的标准又不能够降低。啊，那那个时候呢，就有更大的差距。你要守住这份信仰就没有那么容易，就不那么简单了。哦，我们看一下彼得前书第四章。彼得前书第四章，第三节第四节，因为往日随从外邦人的心意，行邪淫、恶欲、醉酒、荒宴、群印，并可误拜偶像的事，时候已经够了。他们在这些事上，见你们不与他们同奔那放荡无度的路，就以为怪，毁谤你们。好，将来。世人哦，会越来越荒淫呐，越来越罪恶了。但是我们一个末世的信徒，我们可不可以跟他们走一样的路？我们不可不可以把我们的标准降低？当然不可以啊！哦，所以人家觉得说：“哎呀，你们怎么跟我们不一样？大家都走这条路，为什么你们这少数人不走这条路？”那这个就会怎么样？毁谤我们，把我们当成是世界上的怪人，你会被隔离的。你会被这个 人群隔离的，哦，因为你跟我们不一样啊。一百个人当中就一个跟我们不一样，哎，这一个被隔离了，这个人在这个世界上会很痛苦，很痛苦。所以很多人因为被隔离了，跟这个世界的人没有办法处在一起，所以他会觉得说，啊，如果这样的话，我放弃信仰好了啦。哦，我们再看一下圣经哦，启示录。好，启示录的十三章十七节，启示录十三章十七节，除了那受印记有了寿命或有寿命数目的，都不得做买卖。这个不得做买卖，就跟他们生活上没有关联呐。也就是说，你要在你要受的印记啦，就是跟世人一样啦。哦，被魔鬼挟制的那些世人一样，如果你没有跟他们一样，那你就要怎么样？就要被隔离，你没有办法跟他们做生意的。哎，他说不得做买卖嘛，这个买卖就是互通啊，包括生活啦，包括通通这包括在一起啦。哦，如果你没有受印记的，没有受的印记的，你跟世人是不一样的。哦，我们一定要跟世人不一样啊。 你不能跟走世人的路，走世人的路就是信仰就荒掉了嘛，没有用的嘛。哦，所以那个时候我们是要被隔离的，你承受得住吗？哦，你的朋友、你的邻居、你的亲人、你的亲戚，他们所说的都跟你不一样，他们把你当成是怪人，他们不跟你来往，他把你隔离了，你是不一样的。那我们能够守得住这个问信仰吗？哦，所以到了十四章才会讲嘛，在主里面儿时的人有福了。你如果能够坚持得住，你就能够有福。哦，而且呢，能够做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也随着这些在主里面死的人、儿时的人，那是第二福。好，哦，那我们将来会面对。好，哦，有一天，有可能你的亲人跟你不一样，有个你的邻居朋友跟你不一样，你的同学同事跟你不一样。那这个时候如果我们还能够坚持这份信仰，那你就是有福的。好，再看第三福，十六章十五节，十六章十五节，看哪，我来像贼一样，那警醒看守衣服，免得赤身而行，叫人见他羞耻的，有福了。这边就讲到警醒看守衣服。启示录当中有三件白衣啦，三件白衣哈，哦，哎，那我们这次没有这个时间讲哦。那这个衣服就是那三件白衣。哦，你没有穿这个这三件白，就是没有穿礼服啦。哦，没有穿礼服呢，当然就没有办法进到王的宴席上。我们看一下马太福音，马太福音的二十二章，马太福音的二十二章十一节，王进来观看宾客，见那里有一个没有穿礼服的，就对他说：“朋友，你到这里来，怎么不穿礼服呢？”那人无言可答。于是王对使犯的人说：“捆起他的手脚来，把他丢在外边的黑暗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因为被招的人多，选上的人少。”要注意哦，被招的人多，选上的人少。重点是什么？那一件衣服，那个礼服啦。王进来不是看你是谁哦。你是谁不重要，你是传道不重要了，那个不重要。王进来是要看你什么，有没有穿礼服啦，这件白衣有没有弄脏，这件白衣有没有丢掉。如果你没有，就像这个人一样，不是只有一个，这一个没有穿礼服是代表说王进来一个都逃不掉啦，没有穿礼服一个都逃不掉，不是只有一个没有穿礼服啦，一个都逃不掉。你不要以为我躲起来嘛，王看不到就好了嘛，一个都躲不掉，一个这一个人没有穿礼服，王进来就看到了。所以你不要有侥幸的心理说，那正贼人，我正贼人无钱，敢我去用定着吗？一个都逃不掉，你不要有那种侥幸的心理。王进来只有一个，是那个王也把他揪出来嘛。哦，所以揪出来这个人呢，他虽然已经进到王的宴席上，但是后来怎么样？王就对死亡的人说：“捆起他的手脚来，把他丢在外边的黑暗里，在那里他要哀哭切齿。”不是进来就好了，进来如果你没有穿礼服，那当然就要把你手脚捆起来，把他丢到外面的黑暗里。哦，我们再回来看那个启示录十六章，看到那一段经文之后，你再回来看这一节圣经就可以明白。哦，哇，这个警醒看守衣服，免得赤身而行，叫他见羞耻的，有福了。为什么要警醒？因为主耶稣来像贼一样，什么时候你不知道，或许今天，或许明天，或许一年，或许十年，或许一百年，你怎么知道？你不知道啊。所以我们现在的一个状态里面，尤其是在那一个末日来临前的那一个危险的状态当中，我们更要警醒看守。你什么秩序都没有关系啦，什么没有都没有关系，但是这件见证你可以进到王的宴席上的这件礼服，你不能够丢掉，也不能够弄脏。礼服就是不能弄脏，弄脏就不是礼服了嘛。哦，这个很重要。 所以我们今天在信仰上现在不会觉得这件礼物很重要了，我们可能还去在意自己的名声地位，我们要在意自己的生活享受，当然我们现在 OK 了、哦、但是呢日期到了、哦、当你该丢的你要记得丢，不该丢的你要守好，不要把该守的不守把它丢掉，然后不该拿的拿了一大堆，那拿这些干什么？拿这些啊，能够让你在神面前有福吗？没有。所以到了末后的时期，我们要去看到底什么才是我终极的目标，是世道的钱财吗？是世道的名利吗？是众人所求的享乐吗？这些当然现在我们去追求或许还可以，但是到了那个时候你要懂得该丢的要丢，不要把这些东西成为你的绊脚石，而把你应该有的那一份那个礼服把它丢掉了，太可惜了、哦、所以什么是宝，什么是粪土，我们要像保罗一样看清楚。所以保罗被蒙召的时候他还没到末世哦，他会讲说我以信耶稣基督，以耶稣基督为至宝，我把过去所拥有的当成什么粪土、哦、粪土。所以这件礼服我们 要抓住了、哦、要看守好，什么时候谁出来我们不知道、哦、那如果能够看守好呢，那我们就能够有福了、哦、再看十九章，十九章的第七节，第七节第八节，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因为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新妇也自己预备好了，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啊、这边就讲到有福了哈。我们再看第九节，天使吩咐我说，你要写上凡被请赴羔羊之宴席的有福了，这边讲被请赴羔羊宴席的有福了，但是你要被请要怎么样，要穿上这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光明洁白细麻衣是什么？圣徒所行的义，这是启示录当中三件白衣的其中一件，其中一件哈。也就是说如果你能够有圣徒所行的义呢，那你就有资格赴羔羊的宴席，那你进到羔羊的宴席你才是真正有福的人。那什么是光明洁白的细麻衣？就圣徒所行的义、哦、那什么是圣徒所行的义？就是圣经 守住圣经的道理啦。我们现在所信的道理好像比较简单了、哦、比较简单，为什么？因为世道的标准还算蛮高的，但将来有一天哦，这个世道的标准会越来越低，越来越低，越来越低，越来越低。哦，黑暗的时候，一盏五烛光的灯就已经很亮了。哦，今天中午如果你点了一千烛光的灯，看得见吗？看不见，太亮了，对不对？所以到底是五烛光比较亮呢，还是一千烛光的灯比较亮？两者比较当然是一千烛光啊，但问题是一千烛光放在日中午的时候，人家没有看到这个光嘛，因为阳光比较大嘛。那五烛光的很暗啊，但是它放在晚上很亮嘛，对不对？一样的道理哦。我们现在的世道可能还不错哦，所以你会觉得说你行这个道理好像很简单，但是当世道的标准越来越低的时候，很黑暗。那你以为你五烛光你行道理行了5%，哇，你就觉得你看我都比别人好了，是吗？神的道理是可以让你用世人来比较的吗？不是啊，神的标准是一样的，一样的。所以光明洁白的细麻有圣徒所行的义，圣徒所行的义就是圣经的标准。现在圣经的标准跟100年后、50年后圣经的标准一样，但是世道的标准降低，很为难哦。哦，因为我们人常常会与人比较嘛，我比你好就算不错了。但是神不是用你比他好就算不错了，神的标准是一样的，不然的话神怎么审判世人呢、啊？审判100年前的标准是这样子，审判100年后的标准是这样子，那100年前的人会讲说啊，那怎么标准不一样？是不是？所以神审判人的标准是一样的，但是啊，世道的 世道会随着时代越来越越罪恶。那这个时候，如果你还能够穿上光明洁白的细麻衣，你所行的还是圣徒的义，那你就是有福的，就是有福的哈。所以守道哦是越来越艰难，不是道理越来越艰难哦，是守道理越来越艰难，因为世人的标准越来越低，好，那就会影响到我们守道的那一份心智啊。这样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穿上光明洁白的细麻衣。但是圣经告诉我们，第四福呢，就是要穿上光明洁白的细麻衣。好，好，那因为时间的关系，然后我们今天就先跟大家分享到第四福啊，我们明天呢、啊、再继续哈、啊，一起来唱诗18首。